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是阴雨的天气，但是你知道我们加州需要水，谢谢你赐下甘霖下来，让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这边来学习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怒气。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了解到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怒气。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怒气管理。好，如果关灯可以比较清楚的话，
OK，
这样好吧，这样比较清楚哈。好，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举手。不会啦，我想这个问题是白问的啦，因为我们人都有什么七情六欲嘛，对不对？人生都有什么喜怒哀乐，有怒嘛，对不对？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人生当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给我们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到情绪管理啊。今天讲到是比较这个好像深层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会生气，我们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内容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才可以想办法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情绪跟怒气啊。那先讲一个例子，我昨天呢、我觉得刚刚这个例子就很好。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发现什么线也没有啊，这个灯电源也没有，然后那个我去印想要印讲义的时候，这个电脑啊慢得个一塌加糊涂，哇，开一个机啊就要十分钟才能够准备 print， 所以我刚才那边也很急，这样子我的情绪会怎么样，你们觉得？
不安。
还有呢，我们很多学了很多字，
急躁。
对，
然后呢其实在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感受，生气，我怎么会这样子，我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应该都好好的，我只要能够用就好了，就发现没有电源线啊，不能接，然后电脑有问题，我的情绪就开始上升了，对不对？我的情绪就开始起来，就要发脾气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啊，我们的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子，常常会起起伏伏，受到一些的搅扰的时候情绪就起来了。昨天呢也是我去这个退东西，去两个地方，一个 Lowe's 卖那些哈这个五金杂货的，然后要去 Home Depot， 都是要退些东西。哇，我下午差不多2点多钟先去 Lowe's， 一开始退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只有一个人在办这个退货。哇，然后呢我前面排了三个人，正在退货的那个是一个好像60多岁的一个妇人，她退些什么东西？一包小钉子，一包小的那个什么塑胶片的东西，一大串，10包，那个一个一个在那边退，一个一个在算，在计算什么价钱，一个人就搞了10分钟都还没有结束，然后呢？我前面还有三个人，我就等啊急啊，然后呢那个退货的店员打电话说，哎，这里需要人来帮忙，没有人来呀、没有第二个那个退货员来呀、就他一个人，打了好几次就是没有人来帮忙，我在那边急啊，因为我有还要去第二家，还要回家，还要很多事情要做啊。那时候我就想说怎么办，安静下来嘛，忍耐等候，还能怎么办，对不对？我就想着，哦，明天我要教这个怒气管理，先不要自己先破功嘛，对不对？我就安静下来，我说好，我就忍耐啊、忍耐。想到说，他这个人已经很努力了，在帮他退货了，然后我前面两三个人也是很安静的等候，忍耐等候。那我为什么要急啊？然后还过了大概15分钟，又过了15分钟才轮到我。我很快，只要退大概1分钟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很实际的例子。然后后来到了 Home Depot， 同样事情发生，不，他这次有两个退货员，其中有一个退货员，那一对夫妇去退， 也是推什么木条啊，什么片铁片啊，推个小东西，一堆东西，一车东西要再推，所以那个人就占据了一个退货员。另外一个退货员呢，也是排队，我在排在第五还第六个，一个一个慢慢来，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妇女在办退货，搬东西好慢好慢，走路胖胖的，我看得好急啊，也是一样。所以昨天我就很清楚的记得这件事情，我的心里怎么样，在急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扛住我的情绪。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哈，怒气管理。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叫做绿巨人，绿巨人英文叫做 Hulk， H-U-L-K 啊 Hulk。 那这一部啊，绿巨人哈 Hulk 曾经是一部受人欢迎的美国电影。故事描述啊，一个物理学家，有一个物理学家奉命进行一项改变人类细胞基因的一个军事一个秘密实验哈，他是一个秘密一个物理学家。结果呢，不幸呢，在次试验爆炸当中，这个主角，那个巨人主角是一个真的人嘛哈，这叫班纳，他被一个伽马射线过量辐射，阿法贝塔伽马这种射线辐射过量了，然后呢辐射在体内就产生了变化，所以把 Banner 变成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了哈，因为有射线的问题啊。然后呢政府啊想将他强制隔离，但是 Banner 因为种种因素变得越来越难控制他的脾气啊，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而大发怒的时候呢，他的身体会膨胀，哇，像刚刚那个照片一样膨胀得很大很大，而且很有强大摧毁的力量，所以将他周围的人啊事物啊都会破坏掉。刚才那个照片有一张，他在一个好像不知道旧金山怎么样照的，那个斜坡啊都是汽车啊都是人啊，他就可以把那汽车拉起来蹦就摔坏掉，这么大的力气，当他发怒的时候，所以周边的人也被他吓得魂不附体了。好，所以呢这部电影呢虽然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内容非常写实，就是讲到说这个人的脾气没有办法控制了，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结果因为细胞被辐射破坏以后，他变得脾气暴躁起来，随时就会很容易发脾气，所以没有办法控制脾气。好，那我们最近的报章杂志啊，你们如果看报纸的社会新闻，看到很多这种因怎么样，因发脾气暴怒而产生的一些的这些暴乱的事情，你有没有残忍的事情？你看有父亲在怒气之下将自己的婴孩啊活活烫死，我不记得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啊，好像香港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有人在怒气中向女朋友泼硫酸，上礼拜有没有那个后面老师有提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模特儿有没有被他的男朋友泼硫酸，整个脸都烧坏掉了，后来这个人这个模特后来起来了哈，胜过这个他的那种怒气，他就成立一个什么一个协会，专门帮助这些烧伤的人啊，泼硫酸啊。我们如果看的话，太多这种新闻啊。还有呢，有位教授在盛怒当中啊，将拿刀将妻子砍死啊。还有呢，有人在校园里面拿乱枪扫射，殃及无辜。哎，这个校园事件最近怎么样，越来越多，对不对？好像去年是不是说很多在那个在东部有没有一个拿枪在小学校里面扫射小孩子，哎，他对着这个一到六年级学生就这样扫射，不要扫射死了十几个啊。还有去年在那个南加州在 Santa Barbara 大学有一个学生，他在宿舍里面拿枪先杀死了三个中国同学，然后又在路上在这个校园的路上开枪随便打，又打死了三个，好像两个三个，最后他自己自杀了。所以这种是在怒气之后就发生这种的事情，不可这个预料的这种事情。那前两天 这个法国恐袭，对不对？巴黎你们都晓得嘛哈，哇，听说死了被150左右，还有受伤的重伤还80几个，这个这些都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这些人是怎么样？听说都是听说了，都是 IS 的人，伊斯兰国的人。他们呢，好像当然是他有着民族主义，说他要怎么样，要这个信奉真主啊。然后他痛恨怎么样？法国人去帮助美国去轰炸他们的叙利亚的那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土地啦、人啦。听说炸死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很一个重要的首领，他们是报复，怒气中报复，所以他们就在那个什么音乐厅里面，有没有？你跑不掉哎，那拿枪就这样，好像啊扫射，好残忍，好可怕。你们看最近的新闻，这些都是怒发怒当中所产生的这种可怕的这种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的怒气不能够控制的话呢？就会像刚刚那个 Banner 或者像刚刚提到这些人啊，会对周围的人事物造成极大的伤害。还有我记得台北捷运去年在台北的台湾台北有个捷运有一个叫做郑捷的一个年轻人，他拿刀啊，他不是拿枪耶，他在那个捷运那个车厢里面就拿刀去乱杀人乱砍人，好像死了不了几个，10几个还是不记得了哈，杀了4个人，杀伤24个人。他的怒气怎么来的？他觉得说我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我交女朋友都交不到啊，很孤单，很没有朋友啊，女朋友也不理我，还是不找不到，生气。他很有计划，有的人发怒啊，是有计划来报复的。他怎么计划？他先去当兵，去练体力啊，在军队里面体力，这样子他可以多杀几个人。他的目标要多杀几个人。你想看他的心暴怒到这种情形，然后他选择那节的列车的两个站是最长的距离的两个站，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里面动手。你看看他这个思想啊，是这么样的残酷啊，暴力的残酷啊。所以这种都是怒气之下的事情啊。那我又想到我们在中国啊，有很多这种什么什么乱啊，什么之乱，什么之乱，有一个叫做黄巢之乱，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黄巢，黄色的黄，巢是那个蜂巢的巢，啊，黄巢之乱，这个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商人，盐商，他是山东的人呐、啊，山东菏泽的人，他是一个本来蛮有钱的盐商，那后来呢，他就变成就对社会不满，对当时那个朝廷不满，他就有点像起义一样，抗暴起义，他就起来号召那些民众来跟随他，那后来呢，就变成黄巢之乱，他甚至啊，打到这个。唐朝的这个长安国都里面去了，那个皇帝急忙的逃走，他在里面称帝呀、啊，有这么大的势力，可见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做了一句诗，他的那这个黄巢之乱内容，你们要去上网去找就知道了。他做了一首诗啊，说明他的愤怒啊。这个诗叫做《七杀诗》，有没有听过？七个杀，杀人的杀，怎么说呢？是吧？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哇，七个杀！你看他的那种心情呢、啊，就说，你看天这么爱你们，爱这个人民，哦，你们应该是好像应该很正义的哈、啊，很有这个正义心，应该是天下应该太平才对。结果唐朝末年很乱嘛，你看这些。天生万物以养民，可是人民呢，包括皇帝啊，没有一个德行来报答天，所以他就生气，他就什么有点什么啊，为天替天行道的意思啦，啊，他就杀杀杀杀的，哇， 我听到这个傻子，
他做了天了，不全世界都很惨了。
结果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吗？当时的唐朝末年，800多万人，830万人，你知道哈？听过哈？我看到 OK， 那上网很快，830万人呢，是这个乱呢。那时候唐朝还有只有多少人都不晓得，可能只有3000万或者几千万人，可是他就杀了830万人，哇！你看这个怒气的后果太可怕了啊！当初的唐朝半壁江山都给他占据了，唐朝哇！好，我们来看哈，还有苏格拉底也说过一句话：永不会发怒的是白痴，能不发怒的才是聪明呢。啊，大家就想想看哈，永远不会发怒，表示说你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世界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就不会发怒吗？是白痴啊，是一点。但是你能够知道，但是你能够不发怒，这才是智慧的人，聪明人啊。所以我们这里说，喜怒哀乐乃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是不是啊？但在不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或是在怒气上处理不当的话呢，将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有人说啊，如果你生气的时候有个方法，你就从一数到十啊。假如说你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你从一数到100，慢慢数1、2、3，好，哎，目的是怎么样？让你的心情怒气能够先缓和一下啊。你试试看这招有用吗？大家有没有试过？我有试过啊。
有没有用
啊？
有没有用？
有用，但是用处不大，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外在的方法，但是我们主要是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心情内部的事情。你外在方法可以帮助你不马上的爆发，可是里面的怒气并没有完全解决掉，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哈，我们人的思考正常的反应程序，这是复习啦，这第一次我们有提过。应该是怎么样呢？正常情绪我们从大脑进来，去到一个丘脑，我们看下面这比较快哈。大脑接收我们的这些资讯，不管是喜怒哀乐的情绪接收了以后了，要经过一个管制台，就是丘脑啊，管制台就是丘脑。然后呢应该经过一个叫什么理性的脑，这很重要，理性的脑就是这个 cortex， 这是大脑的结构里面，大脑皮质，这是一个理性的，是我们会认知这个资讯内容，然后才到的情绪的脑，叫做杏仁核，这是正常的一个思考情绪程序啊，然后我们才决定行动啊。这情绪的脑呢，就看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处理的，会有这种经验，有经验就想到，哦，我这次是不是也要跟以前一样，还是我这次我可以有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哦，这是我们正常情绪先经过理性再到情绪的脑，最后你才有行动出来。好，这是正常的情况哈。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发怒？就不容易了，就比较不容易，对不对？因为经过理性的嘛，思考说，哦，我们也讲过什么以终为始的观念，有没有？我要想说，哦，我这次我要得到什么结果，我要先想到我，然后再决定说我怎么样开始去做，去反映这个事情啊。这种经过理性的思考以后，就怒气就不容易很快的发作。但是呢，当我们感官资讯被挟持，就是在暴怒的时候呢，好，从大脑呢，就直接跑到哪里去了？杏仁核，就是情绪的脑去了，就没有经过哪里，没有经过理性的脑了。哦，一有事情发生，一个冲击来，我就反应起来了，啊，就不经过情绪的脑，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冲动的反应出来了，啊，冲动反应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的心理按钮，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事情，你一碰到人就会跳起来这种事情，啊，有的人很高的话，你说他是竹竿，他一听到竹竿他就会跳起来，对不对？这就是情绪，这个叫心理按钮了，啊。这是我们以前那个讲过，然后这种冲动型，我们要上次结果有两个解药，有没有？第一个解药是什么？ slow down， 啊，减缓冲动，稍安勿躁，不要急着反应。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先经过我们的情绪的脑，哦，不是理性的脑，先去思考一下 ，slow down， 一数到十嘛，或数到一百嘛，让我们的这个冲动啊，不要那么快出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去想到说，碰到这种怒气的时候，我先要做 slow down 的事情，先不要马上反应啊，这是第一个解药。第二个解药呢，学习不将小事变大的智慧，这是第二个解药哈，不要将战火升高，这是我们要去学的了，不是天生。有的人可能EQ IQ 很高的话，他也许天生就会有哦，不要把这个小事变大啊。我们常常说应该什么大事变小，是小事化无事，对不对呀？这个才是真正要学的哈。所以当我们有冲动有怒气要产生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个解药。如果不是小事变大的智慧的话，就是会战火升高。我就想说啊，把这件事情尽量扩大，尽量把这个，我昨天那个例子哈，我去那个，哎，我也可以说跟他讲说，你们前面怎么不快点呢？我去退货的时候，你们前面几个人怎么不快点？你这个退货员为什么不多找两个人帮忙啊？对，我可以跟他讲啊，那会有什么后果？后果会好吗？
吵起来，
吵起来，对不对？对，前面人说关你什么事，乖乖去排队，是不是？那个退货员说好。那我打电话没有人来，不是我的责任，对不对？他就可以推卸得干干净净，这样就会战火升高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将小事变大啊。然后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讲的六秒钟的理论啊。这样的转变只要六秒钟，我们的理性的脑大脑皮质就能够掌握情况，然后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有意识和周到的回应。重点是我们要经过理性就对了啦，不要直接反应冲动哈。如果平时有练习的话，大约只要六秒钟，知性的脑就能够发挥作用了，创造一个理性的反应。重点是我们一定要经过理性，不要直接反应出来，把冲动怒气反应出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怒气啊？怒气呢是一种情绪波动的状态，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会这个经历过的。我们的每天都有情绪，是不是？我每天的情绪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这种事都会经历过啊。但是怒气呢，可长可短。可快可慢啊！如果这怒气在心里面很久的话呢，我们在心里面会酝酿出一种苦毒啊、仇恨啊、怨气啊，会怒气久了就变成产生苦毒了，也会影响身心灵的这种的不安舒啊。我们来想想看哈，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的心理、生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好，还有呢？升高以后就怎么样？脸就会怎么样？红嘛，对不对？好，好像红公鸡一样，对。还有什么反应？可能会有。
这样看。跳脚。
跳脚，哇，什么有这么厉害的？好。
会中风。
啊？
会中风。
会中风。因为血压升高很容易中风哈，还有什么反应？
心脏病发。
哦，有心，有可能，对不对？太激动的时候，捶胸啊，跺脚啊，好生气。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
喊叫，
喊叫出来。
Screaming。
好。
那个是我还动手。
开始行动了啊！啊，那个是比较已经到了很激烈的战火高升的情况了。
失眠。
失眠。
不是打人，是打自己。
哎呦，
哦，
有打自己表示还好，可以
还蛮有心愿的，
还蛮有的，还没有伤害到别人哦。好，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样反应？什么样可能的反应？呼吸怎么样？
急促，
会响，对不对？呼吸急促，心跳呢？加快，对，血压升高，心跳就加快，对不对？肌肉呢？绷紧僵硬，对不对？哎呀，因为这个时候你都没有理了嘛，对不对？只想到发泄你的情绪嘛，对，这些的现象。
还有摔东西。
OK， 那是反应出来，对，摔东西，反应可以很多种啊，你打自己啊，对不对？摔东西啊，然后瞪眼呢、啊，看得好像全世界都在这个都对不起他、啊、那种情况，是不是？
讲话变得口齿不清。
讲话口齿不清。对，有时候急的时候啊，一生气急的时候啊，语无伦次，这个成语叫语无伦次，哇，对。好像我们都蛮有经验的嘛，哈！
我讲那些都是我的经验。
哦，哇 ，OK，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哈，这种怒气有这种现象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苦毒的心情？对不对？仇恨啊，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对不对？怨气啊，那个怨气积在里面啊，可以很长时间。中国有句话什么？这个。君子报仇，有这么长？我听说是三年呢，现在已经延长到十年了，哇！对，对，你看君子哎，报仇十年都还要报仇，你看看，哎，对我正要讲这个事情，你看看，等一下你看看，来，
哇，
好啊，中国人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目的是要怎么样？要人家忍耐，对不对？不要逞血气一时之勇。好，来，这里讲了很多的卧薪尝胆在这里面，有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例子哈，曹操，中国名人曹操，张良，大家晓得吧？张良他是怎么样的？这些人呢，都是能忍辱含羞的人。据我所知，张良我没有去查资料了。张良他能忍受一个叫做胯下之辱，有没有听过？那个好像有一个那个市井街，这个街上有些呢流氓看到张良过来很生气，对他不礼貌，叫他冲我去啊，从我胯下跨过去。你说一个学者，哎，张良是大学问家，政治家，哎，他碰到这种情形他怎么办？跟他辩吗？哼，你叫我胯下，我跟你拼了。结果他没有，他怎么样？好，我就爬过去，我忍一时，将来怎么样？我成就了以后再说，对不对？好，他可以忍受胯下之辱。好，孔明呢？唐太宗上次我们提过，对不对？他有一个谏臣叫什么？魏征。那个上礼拜那个慧敏老师提过，有没有？就在朝廷上面就跟他对这个跟唐太宗这个对抗起来了，啊，对他不礼貌了。就唐太宗当场有没有发怒？没有发怒，他回去跟他皇后讲，皇后说：“哎，你是什么不得了的人？你可忍受下来哈、哦，没有当场去这个刺死，刺魏征死，已经不得了，对不对？哇！所以后来唐太宗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能够忍辱含羞。颜回还有勾践，哎，卧薪尝胆。勾践啊，勾践他的对手是谁？”吴王夫差啊，吴王把这个越国，勾践是越国人嘛，把他打败了，把勾践这个囚禁起来了，然后呢他在监牢里面呢，他就卧薪尝胆啊，他是不是很生气？很生气啊，我是一个国王，我被囚禁起来，但是我还在那边忍耐，我不能够爆发我的怒气，我跟他拼了，不可能。还有一件事，我是不是勾践听说他去尝这个吴王的大便，有没有？是不是有听过这件事？他能够忍辱到这种情况，哦，好，我尝，好像夫差生病了哈，那勾践说，哦，你把他的大便来，我来尝尝看，吃吃看，我就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哦、他真的就尝呢，哦，他说，后来他说，哦，没问题，你这个只是那个一时的这个 这个水土不服而已，没有生大病。哇，夫差看到他这样子才不杀他，要不然老早就把他杀掉了。但是他夫差旁边的人就跟夫差说，你要注意勾践哦，他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讨你的欢心，将来他一定会反你的，你不杀他，将来他起来以后你就惨了。但是夫差没有听这个大臣的话，还是后来把他放回去了。所以他在自己国家里面二十年呢卧薪尝胆，最后他怎么样起来了，就把这个把夫差怎么样灭掉了，把吴国灭掉。你看看这种人呢、哦、不得了啊，他能够看到那么远，虽然我的怒气很大哈、哦、我去尝你的这个粪便我都愿意，他是为了这样嘛，将来报复，就是为了报复呀。所以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哈、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刚才苏牧师提到说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怒气啊，发怒一定是不好的吗？你们觉得呢？不一定，对不对？好，基本上呢圣经把怒气分成两种，一种是易怒，一种是血气之怒。我们说易怒是指谁会发易怒？神啊，耶稣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血气之怒是指谁？
人，
我们人啊，都在血气之下，所以才有血气之怒。这节经文是经典的，是我们今天呢、啊、今天的这个要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这里说到生气，没有说不能生气，没有啊。但是生气重点是什么呀？不要犯罪。对，我们有时候气到后面的结果就会犯罪了，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我们的情绪都有嘛，我们怎么样呢管理我们情绪，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不要到了犯罪的情况。然后呢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说怎么样，不要积蓄你的怒气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啊，第三年第十年去，不要做这样子积蓄怒气的这个情况啊。好，我们看易怒啊，神的易怒啊，来，我们一起念的哈，《生命记》十三章十七节，来，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所提的事，使你人数增多。
好，生命记是摩西临终快要死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把他的从神所领受的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讲啊，讲重点是怎么样，讲到说你要听话，要遵守诫命啊，顺服遵守诫命，然后呢行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什么烈怒。意思是耶和华已经发了烈怒了，对不对？发了烈怒了，你现在你回转，如果回转的话，照这些话说，重新听话，重新遵守诫命，再一次行正的事，他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圣经说我们的神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他会怜悯我们，会恩待我们，只要我们行这些事情，会恩待我，怜悯我，照他的所起的事，使以色列人增多。比方说神也会发怒，对不对？结果我们知道结局嘛，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听话？没有啊，都没有听话，对不对？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行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不对？抱怨啊，犯淫乱啊，有没有拜金牛犊啊，这个没有水也在 complain， 没有肉吃也要 complain， 十次啊，那个圣经说 你们以色列人十次来试我探我啊，来试探我，所以神发怒，结果后面结果怎么样？所有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不能进迦南美地，只有两个人进去，对不对？一个谁？约书亚，一个加勒啊，只有这两个人进去，其他的200万人通通没有进迦南地，因为他们都在旷野里面就这个惹神生气啊，所以神发的怒是易怒啊，叫做我们叫做易怒啊，也可以叫做积极正面的怒气。另外一个易怒的意思就是很积极很正面的怒气啊，是为了正直而且与合乎真理的原因而发怒啊，为了正直，为了合乎真理的原因来发怒啊，像耶和华神的怒气这样子。这不是我们人的那种血气之怒哈。OK， 好，再来诗篇95篇11节，我们来念。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诗篇是大卫写的嘛？他说我在怒中，他说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在怒中起誓说，这些人啊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指以色列人啊，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呢，希伯来书就引用诗篇的话，希伯来啊，新约的希伯来书两个地方引用，说希伯来书3章11节也是一样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怒气啊。在4章第几节也是一样一句话，说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怒是神的义怒啊，目的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回转，让以色列人能够回转，是不是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怜悯他们，恩待他们啊，这是一个义怒啊。那马可福音的是讲到耶稣，好，我们请哪一位念好了哈，比较请那个文基帮我们念，在这一段是马可福音3章1到6节，来。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三，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犹太人看着耶稣党的人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好，这个事情我们的圣经都读过，对不对？好，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医治那个一个手枯干，就是瘦瘦细细手都不能伸直那个人啊。耶稣来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来拯救医治这些世上的人啊，来这个医治所有的病人啊。结果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因为是在安息日，觉得安息日不应该做这些医治的事情，不，连以色列的百姓子民都不能够被医治，你觉得这种心态对不对？不对嘛，对不对？神来，耶稣来就是要来帮助这些百姓的嘛。他们说啊，要去，他们说你违反了法利赛，违反了安息日的这个规矩啊。他们安息日很多很多规矩的嘞，你晓得安息日不能够出，不能够走很远的路，对不对？最远可以走多久？走多远？晓不晓得？1公里，
嗯，
好，你走1000公尺，超过1000公尺的话，走路你就什么违反安息日。他们在以色列旅馆里面听说啊，安息日的时候，那个按电梯啊，不能按超过你头的高度那个电梯那个按钮，如果你的按钮是20层在上面，哎，你违反安息日的规矩。所以他们电梯那个按钮好像都很低啊，对不对？你可以从低的按钮，本来听说了，我不晓得，我们这次要去以色列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哈，对不对？因为里面很多是都是犹太人嘛，他们都非常遵守安息日的规矩啊。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怎么样？怒目周围看他们，对不对？耶稣也发怒，忧伤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他们的心，这些法利赛人的心是金刚石做的啊，就是硬的，不是肉心，完全没有一个体恤人啊，有一种安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啊，也怒目他们心刚硬，就行了这个神迹，是吧？所以耶稣这种行神迹也是一种什么易怒，对不对？啊，最有名的我们都晓得是，啊，没有听到哈，就是耶稣洁净圣殿，有没有？好像圣殿里面记录两次哈，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拿那个麻绳做的鞭子，在圣殿里面赶出那兑换银钱的，还有这个什么买卖牛羊的啊，拿绳子把他们赶出去啊。耶稣说一句话，就说：“你们呐、啊，为什么在这边做这种事情？你不晓得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啊，你们却使它变成什么贼窝啊？好像贼一样在那边偷东西啊，偷窃神的银钱啊。”这个我们应该都有听过啊。来，我们刚回到刚才那句话，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句话是最经典的圣经一句话，生气却不要犯罪啊。生气乃人之常情，刚提到在旧约里面，神好几次向以色列人发怒，好，当南北两国，以色列分南北两国，不听先知的劝诫，回转离开他们的恶道，神在怒气中把他们交给仇敌，使国家灭亡。对，这是南北国后来都被外国灭掉，是不是？北国先被灭掉，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南国被谁？巴比伦帝国灭掉，都是因为神派了好多先知啊。我们念先知里面，小先知书最少有12个人，派了好多先知向这些以色列人南北国人去警告，说你要回转回转，他们还是不回转，神就在怒气中把他们交给仇敌，使国家灭亡。但是神有没有恩典？后来有，是不是？神应许他们说你们将来要复国的啊。结果历史上我们就有看到说，在1948年的时候5月14号，以色列又复国了，因为神的恩典啊，怜悯还在这里。那神的怒气不同于我们的怒气，他的怒气是与他的怜悯慈爱相辅相成的啊，意思说跟我们人的血气之怒是不一样的。那他的怒气呢，是针对人的罪而发的。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神会怎么样？会饶恕我们，会赦免我们啊。神总会让人有机会回心转意，离开恶行啊。神是怜悯的神呐、那耶稣也曾生气过，但是耶稣生气却没有犯罪，是不是？他的生气也是易怒，他是为了百姓的刚硬而忧伤，是为了圣殿被玷污而焦急，都是为了一个正道，为了一个叫做神的正义的方面来生气，来发怒啊，这是所谓的易怒。好，所以生气的时候呢，我们人的生气的时候会很容易冲动做事情，就不经过思考，马上就做出来啊，常常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哪里？到日落啊。这里啊，诗人大卫也在诗篇37篇1到8节提到，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为自己想生出嫉妒，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还有，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时是怒气脾气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惩处，唯有在后面发而来。
对，
对，刚刚那个圣经，看没有？这抄一下。
37。
三十七篇，三十七篇一到八节。可以了啊，嗯。怒气呢会导致犯罪，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哈，怒气会导致犯罪。所以人因着罪性和缺点呢，对事情的真相就没有办法了解了，所以没有办法正确的评估义和不义，也不能像神一样有绝对的义怒啊。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所想的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对，我们认为义的事情也不一定义，因为我们不是神，对，所以我们发的怒气就不是像神那样子所谓的什么义怒，对。问题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人有罪，还有缺点，所以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子，所以我们的怒气就会产生的是后果是犯罪啊。好，人的罪性和私欲往往扭曲真相，把箭靶射错人。尤其当个人的利益受损，丢面子啦，或者前途事业受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血气的回应。为什么说我们人的怒气是什么血气之怒啊？因为我们人就是会看错事情啊，说错事情，做错事情。血气之怒不但危险，而且具有伤害性。好，我们现在来看几节圣经的经文，有关于怒气方面的啊。箴言里面很多哦，我们箴言里面看到很多有关怒气的经文，譬如说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我们的讲话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我们口舌非常重要。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回答能够柔和，虽然好像他是在这边攻击我啦，或是在贬损我，但是我回答我不需要照他的这种好像要给我那样子的反应我就来冲动起来，回答柔和就不容易。人家说伸手不打什么笑脸人，是不是？我就想到这个一个例子，在今年的七月四号美国国庆嘛，独立纪念日，不是放烟火吗？呀，那我们家本来附近有烟火，库布丁有烟火，结果今年停放，因为没有水不能放啊。水是为了这个怕火灾起来了，所以没有水。结果都跑到哪里？跑到那个叫什么地方？反正在另外一个地区，在San Jose downtown有一个地区可以放。哇，我跟慧敏还有我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一个学生，我们四个人就去那边看烟火。七点半不九点半开始放，我们九点钟到，人山人海啊，里面呵呵大概我想大概应该有五万人以上在里面，
没有啦，吓死
了，挤得满满的，因为他们把那天当作这个 picnic 日子啊，很早上就去了，占一个地方啊，在那边烤烧烤啊，放音乐啊，运动啊，到了晚上，一直到晚上准备看烟火。那我们去已经很晚了，已经找位置找地方坐都很难找得到，找到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后来发现有一个小山头，哦，哎，还有几个空的地方，我们就把椅子我们带去搬到那个小山头去，哦，希望能够看烟火看得清楚一点。哇，好，长话短说，后来发现那个小山头为什么没有空的地方还有空，因为旁边坐了一群人，年轻人，有男有女的啊，说哎，你们最好不要坐这里，因为我的朋友骑脚踏车去了还没有回来，他们回来要把脚踏车放在你的空位的地方，要坐的地方，所以现在是不能坐的。那我们根本没有听清楚，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情，我儿子就把椅子放了，就坐下来了。哇，还没开始放烟火之前，哎，那两个年轻人回来了，壮汉哦，那种男的年轻人啊，就把脚踏车，哎，一看，哎，我位置被占据了，被我们占了， 很生气哦，就把放在这个他座位的旁边，他就挤一挤了，把脚踏车放到旁边，人就坐下来。好，有一个男的就回过头来跟我儿子说，你为什么站在这个坐我们的站的位置，好凶哦，好像就是要来这个兴师问罪，那种味道哈。那我儿子呢就跟他讲说，我们不晓得啊，因为得有空位啊，我们就在那边坐下来啊，看烟火啊。他说 No， 这是我原来就站好的位置，你们不应该在那边坐。哇、哦、好凶哦，就好像要跟他跟我儿子要打起来的样子。啊，我儿子好像还蛮有一点这个 EQ 的感觉。他就说哦 ,sorry, 我真的不晓得哦，我说 I'm sorry。他就一面笑脸啊，一面把两个手举起来啊、哦、代表什么，不想跟他争论嘛，而且笑脸。后来那个男的想一想，瞪了他一眼说，哼，看你还这个还笑笑的哈，没有想要跟我反抗就算了。哇，就这样事情。哇，如果那个时候我儿子没有这种反应的话呢、嗯、会有什么后果？打架啦，那么多人啦、啊、在那呢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关，因为警察就在下面不远的地方，我想那个人也是因为有警察的附近，所以他不敢这么嚣张，要不然就打起来了。所以这种就是暴力啊，会触动怒气的事情。哇，那个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幕哈。啊，真哎，我你们碰到这种情形，你们会怎么反应？像刚那种情况，你会跟他争吗 ？No， 这是我来的，我站的，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对不对？你会这样讲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让就算了，他如果真的要我们走，我们就走也无所谓嘛。他如果强，他们如果说是很强硬，不行，你们要搬走，那就搬走嘛。目的是什么呀？不要产生小事变大事，怒火高，战火高升，划不来。因为那两个是不晓得是那个中东人还是什么哪里的人，彪悍，对 ，Yeah， 打不过的。我就我儿子一个人，我们都是老弱体衰，怎么跟人家打？好，箴言十一章十一节来，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宽恕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还有。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人气含怒。所以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才能够把怒气能够管理得好，压制下来，不要像那愚妄人，一有事情来马上就发作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看怎么样来管理哈、啊。好，第三个，不能将怒气来积存起来，不要把怒气一直积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因为怒气往往会奔向黑暗的方向，带来苦毒、仇恨、报复。最可怕的是报复，是不是啊？报复啊。我们刚举了一个绿巨人，前面绿巨人的例子，他一生气啊，他的身体就膨胀起来，好像气球一样啊，到了临界点的时候会爆炸啊，产生了很强烈的杀伤力啊。虽然后来绿巨人后悔，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啊，已经来不及了。好，生气的原因，我们想来分组一下，讨论一下。我们生气的原因，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生气？刚刚讲的是生气的这个后果，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生气？大家，我不太想分组，大概没有时间，你们就讲讲看，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生气？碰到什么情况还是什么样情况下？
被人误解，或者冤枉，或之类的地方。
好，被人误解，被人冤枉。受委屈的时候，
不理解的
会生气。还有呢？
不合适
啊，
事与愿违。
哦，哇，这个成语不错啊，国文系的，事与愿违的，所想的想做的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做到。好，还有没有会生气的原因？
扭曲事实。
扭曲事实。
就比冤枉嘛，你真理不
差不多，对，就是说，你觉得是这样，别人把你的话或者把你的事情把它扭曲过，扭曲，你就哎呀，还有没有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会生气？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哦，明明我跟你讲过了，要我儿子要清房间或者要洗碗，你就是不洗，一再讲你还是不洗，会生气，对不对？明知故犯。还有没有？
不合自己的心意。
哦，不合自己的心意。啊，也是刚差不多哈，事与愿违哈。还有没有什么原因？
讲话
的态度。讲话哦，态度语气，惹怒。怒是言语里面哈，惹怒对方，很好。还有没有呢？
讲话不合理的、
啊。讲不合理的话。
对，有人很不讲理，讲理
不讲理、嗯，他应该讲理的，结果他不讲理，我就生气。哎呀，好，
从来没讲过理，
啊，从来没讲过理，这更好，从来没讲过。哇、wow, 哦 ，OK， 好，还有没有？好，都很好哈，这都是我们生气的原因。来，我们来看看这里怎么说哈。第一个，什么因素使人生气？我们本来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神本身有许多的情感，人当然也会有生气的反应。好，社会学家啊，以心理学家研究人类时，发现人类受到外界刺激就会有不同情绪上的反应，譬如说。感受下面情况会生气哈，举例来说，第一个，
忽略，
感到被忽略的时候，哎、嗯，你怎么看不见我？哦，哎，我是班长哎，哎，你怎么有尊重我是班长的权责，对不对？当一个人不被团体认同啊，被摒弃在外，感到孤独，不被接纳，情绪会沮丧而生气，是不是？
对对。
啊、哦，被忽略。第二个呢？哦，刚刚有人提到说，感到看到不公和不义的事情，或者被不公和不义的对待的时候，会生气，是不是？不公平嘛，不公平，小孩子常常讲不公平，为什么这个哥哥有两颗糖，我只有一颗
啊？
不公平 ，not fair， 对啊，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会生气啊，因为人都希望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被公平的对待，但这因着人性的主观偏见啊，私欲的败坏，看不到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一般人都会生气。我若是我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呢，我更是生气。我看到社会上不公平，我都生气；那人家对我不公平，我更生，我更有理由生气，对不对？啊，为什么 IS 可以这样子去随便杀人，很生气。那如果他不小心碰到把我的什么人杀的话，我会怎么样？更生气，对不对？碰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第三个原因，感到挫败，自己觉得受挫折的时候，啊，刚讲到说什么事与愿违嘛，啊，所有人的事物都不如己意，内心的期望不能达成，而且失败接二连三而来。就会引起人的愤怒，啊，不，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只有1-2%可能会如意啊，对，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感到挫败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啊。好，这些圣经例子，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看哈。以扫，他这个被他弟弟骗了长子的名分。连父亲的长子的祝福都骗走了，他就想杀雅各，气到想杀雅各，杀他弟弟哈、啊嗯。好，这是讲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人被骗钱，愤怒之下就杀人；有人自觉无能无用，对生命充满黑暗的想法，就想自杀。杀人跟自杀，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消息啊。好，第四个原因是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应得的利益受到威胁得不到，我们会生气啊，受到威胁。啊，这里讲了很多原因呢，你看看哈、啊。 当我们的利受到威胁，很容易生气，好像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钱被人家抢走了啊，我该赚的钱被人家抢走了，父母的财产被人家夺走了啊，高升的机会被人家霸占了，本来应该升我，老板经理怎么不升我，升他啊，我比他差吗？对不对？这种情形，你虽然你表面上不敢讲，但是心里面怎么样，在里面激怒啊，哼，你居然这个狗眼看人低啊，居然没有看出我的长处来啊。还有呢，女朋友移情别恋，这事情最多，对不对？情海深波，是吧？醋坛子大发啊，人生诸这些事情很多，最容易引起生气原因就这些啊，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几个是还有呢，受别人的影响，不是自己的情形，是别人影响我们啊。啊，常常从后面看到说，如果我们在暴力环境长大，常常看暴力的电影啊、游戏啊，就会有暴力的倾向。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这个问题很大。啊，我们孩子们就是很多是这种电玩影响他很大啊。好。好生气的人，来我们请念，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啊，就是这个道理。对，第六个原因与身体的状况有关，你们想看什么状况有关？那你什么身体什么状况你会生气？太累，还有呢？太饿，会不会肚子饿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容易生气？想睡觉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容易生气。好，疲劳或肚子饿比较容易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原因呢、啊，生气有这么多原因啊，被忽略啊，这个利益没被抢走了、啊，身体有关了、啊，还有这外界的情况，我们知道原因，我们才来看说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哈，啊，这个就啊，我们这个就看看就好了，反正啊，好、啊，有人转移自己怒气的时候，转移方法是什么？去打电玩啊！现在很多孩子打电玩、读小说、喝酒、吸毒，这是不好的方式啊，来处理自己的怒气啊。对外能量就或者是骂人啊。啊，污蔑、谎言呐、啊，人身攻击啊，这都是发泄怒气的方法啊，不好的方法。啊，有些下属在怒气当中，不能对老板生气，就暗地里用这种假装不知道的这种情况拒绝合作，而且故意忘记事情，假装忘记，哎，老板交代事情，我假装忘记不去做，用这种方法来怎么样，来对老板生气啊，挖苦消极的话。这些都是有意识无意识的消极性的攻击行为，就是血气之怒，就是这些血气之怒啊。好，这里来看如何合宜的处理我们的怒气了，知道这些的原因，知道这些的结果，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处理啊。第一个，要认识自己怒气模式，找出生气的按钮。第一个，我们要认知自己啦。我们上次有讲到 ABC 理论，我看等一下可能会有哈，我们再复习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会生气，而自己要 awareness， 要察觉啊。比如说，你最容易生气什么情况呢？啊，知道挑起自己怒气的模式吗？人家讲什么话我会生气，人家做什么事我会生气，人家用什么眼光看你会生气。有的人说
多了
哈，人家用那个白眼珠看你就会生气哈，黑眼珠少白眼珠多看你都会生气，觉得他看不起我，没有看见我啊，是不是？你要理解，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嘛，或者人家你对人家讲话，人家不理你，你会不会生气？很容易，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跟你讲话哎，对不对？那你要想说，哦，这种情况下我会生气，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不容易生气？我们自己要知道啊，有哪些联想还有行动啊会生气，要所以叫做 要认识自己的模式。唯有你自己是最熟悉你这个模式啊，怒气的模式，如何掌握它而不被它掌控。我们要掌控自己的这种模式怒气，而不是要被这个怒气掌控。分析自己的怒气火药库，好，这个一内容是差不多的啊。好，第二个，刚刚第一个讲了什么？要找出自己怒气的按钮，对不对？第二个要学习自我问答。当你生气的时候呢，不妨建立一个自我问答的习惯，自己问自己说，哎，到底什么情绪、想法，发生什么事情，让我这么容易生气？下面很重要，我要自己要回答，回答说，难道是因为我害怕吗？我才会有这种情绪发生吗？我是因为受到威胁呢，还是我觉得我自卑呢，才会让我会有这样子发怒的情绪发生呢？不是只是问，而且要回答，要就是情绪啦，我们讲的 ABC 中间那个 B 嘛啊，你要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要知道我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回答啊，学习自我答问。当我们冷静分析自己怒气的源头，便会暂时浇熄怒火，同时情绪不会被绑架。要分析自己的怒气。啊，一般人有生气有内在外在的原因，如果是外面的原因让你生气，你就要问说，哎，我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好让我不这么生气。好，外面的情况的话，你要问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让我不这么生气啊？外面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是里面的原因，我心里面自己的原因的话呢，我就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对人有误解啊？我是不是误解他了，对不对？有没有偏见呢？我是对他有偏见呢？我是不是过于武断呢？我觉得我对的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啊！你觉得对的不对啊？这是很武断偏见，对不对？我是否期盼太高啊？啊，上次提到说，我们常常是用什么应该，对不对？你应该，你一定要，你必须要，这是怎么样期盼？我的期望很高，对吧？对社会、对家人、对什么人期望太高，是也是武断，也是偏见啊！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吗？哦，这就要这里很重要，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呢、啊，每个人看这件事情都是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所看这件事情的角度跟观点，跟你看这件事情角度观点就可能不一样，不是我看的一定对的。我们要想说你看的角度是什么啊？从第三者的眼光立场去想这件事情。 OK， 哇，时间不够哈，我们就好，问完这些问题以后呢，也许不会让我们马上止息怒火，但至少可以缓和怒气。缓和怒气以后呢，就不容易在生气的时候说出一些后悔一辈子的话，把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做出来了，目的在缓和我们的怒气啊！问这些自我问答的时候，这些怒气啊，复习一下情绪 A、B、C。好，这个上次讲过，我们就大家看一下就好了。A 是一个事件，这个事情 ；C 是它的结果 ；B 呢，就是我的想法，我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要改变是哪一部分？是 B 的部分，对不对？事件已经在那边形成了，后果也在那地方了，就改变我的想法，我怎么样看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不使我生气啊？主要是 A、B、C 这一个啊。第三个方法呢，建立学习建立健康的自我观。我们要去学习一个，我要建立一个自我观，很健康、很正面、很积极、很乐观这种自我观啊。好，同样一句话，有人没有什么反应，但有人很激烈的反应。圣经上一个例子哈，扫罗听到妇女说，大卫不是杀死那个哥利亚吗？巨人吗？那些妇女们就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结果扫罗就怎么样，很生气耶、啊、哎，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只不过杀了一个巨人而已，哎，我当初打仗你打死你打了多少胜仗你们都不看，你们就看大卫啊，他是比我厉害啊，他就很生气，他就要去杀大卫，对不对？这我们历史上都晓得哈、啊、所以什么样的人容易比较发怒呢？就是那些缺乏自信心、容易自卑还有脾气不稳的人，这就是我们要改进的地方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观，我们要自信心，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公主，苏牧师说公主还有什么王子，对，我们身份很棒的人，哎呀，所以我们有自信心，我们就不自卑，对不对？碰到这个事情，哎，我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嘛，我的脾气就不会不稳了啊。所以呢，一个拥有自我形象健康的人就不会很容易因为别人一句话而贬低自己或大发雷霆。好，其实还有几点，我想我们再看一点哈，这样子身体要健康，刚讲的这个有健康的这个自我观哈，要身体要健康啊，要运动啊，这些都有。所以健康的自我观是抗拒抵抗怒气的来源之一。好，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今天的结论，这一点啊，追求灵性成长，让圣灵掌权，这样子我们的怒气才能够管理得好啊。灵性成长，圣灵掌权，若能养成每天都有固定时间亲近神读经祷告，会让我们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天先来亲近神，求神掌管我，今天掌管我的个性，掌管我的脾气，掌管我的口舌，掌管我的行动啊！每天来一清早就来亲近神，以后我们就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容易那么容易的生气，是不是不容易发怒，对不对？那些刚刚那些后果啊，那些可怕的情形就不容易发生。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有神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请苏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爱我们，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主啊，你创造我们，而且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而且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亲自，你愿意，你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性，为我们的罪行来解决这些的问题。我们所犯的罪性啊，我们的罪行你都赦免了，我们的罪性也跟你一起来同钉十字架。主啊，包括我们的怒气，我们常常发怒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事情，有正确的反应。主耶稣，我们常常像扫罗一样，因着一句话我们就暴跳起来，连按我们都按你，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刚讲的很多的方法，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天天来亲近你，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我们真的都是万王之王所爱的公主，万王之王生的这个孩子，但我们都有满有基督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让别人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用别人的误解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让我们学会来了解自己的情绪，掌管自己的程序，让这个世界因着我们因着被你改变，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喜乐。我们为着建建老师跟慧敏老师来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他们，也为着他们的孩子艾米琳，主耶稣啊，他的身材还有他的肺有一个气泡很大，主耶稣，求你自己来医治他，无论是你这里介入还是借着医生的时候，我们的工具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你，平安归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掌声鼓励。谢谢。